并太岁张方竟遇上新鲜事儿。张方一看有人要行刺神力王，怕也不行，嗷一嗓子他跳出来，把胡元胡兴霸跟贺豹吓得跑到院里头去了。这俩人心里纳闷，莫非神力王事先有所准备，暗中还有人保镖不成吗？张方紧跟着晃大锥子也到了院里了。这个神力王啊，不像一般当官的，一般当官的胡老百姓可能耐了，遇上这种事儿比谁都胆小。但神力王呢，武将出身，怎么叫神力王啊？年轻那会儿摔跤、骑马、射箭、举盾子、拉硬弓、指挥战斗，颇有经验。现在就是老了，但是胆子还不太小。神力王伸手把镇宅宝剑拽出来，也到了院里头。老头子呼呼直喘，盯着张方，还纳闷：我这小子什么时候到了我的屋呢？怎么在屏风后头蹦出来了？他心也疑惑不解。单说张方大脑子一晃，头眼一瞅神力王出来了。张方一想，有刚得使到这儿上，我得装装相，小钉子步一站，草包肚子一舔，大嗨，胆大的贼寇，吃了凶心，咽了豹子胆，竟敢进三尺禁地对王爷要下棋毒手，你们有几个脑袋？可知道天下最高的高人等候你们多时了。胡元胡兴霸跟贺豹一看认得，闹了半天是张方，其实他这小子怎么在这遇上他了？莫非他受了同林的主使，在此保护神力王不成吗？而没工夫问这些，要他的命，杀了他再宰神力王。想到这，爷儿俩双双往上纵，是双战并太岁。张方把掌中三皇透甲锥抡圆了，折前挡后，穿蹦跳跃。要说张方一点能耐没有，那瞎扯，跟三清教主欧阳修那也学了那么多年呢，只是他不走正路，不玩活。凭他的聪明，要好好服点苦，他那能耐了不起。但这人太滑，往往一吃苦一费力啊，他就临阵退缩了。能省劲儿咱就省点劲儿，能自在咱就找点自在。他是这么个人，您说这种人能有多大出息？所以学这个能耐，样样通，样样松，都不怎么地。到了真格的时候，傻眼了。张方力敌二寇，那不差的太多了吗？没几个照面，手忙脚乱的。张方心说话罢了，人生有处，死有地。我生在瓜州，死到神力王府，这也不错呀。神力王亲眼目睹我为国捐躯，死后怎么的对我的葬礼也得隆重点儿啊？我是救王爷而殉身的。他心里这么想着呢，这汗呼呼往外冒。后来张方急眼了：好小子，俩打一个，你们算什么本领？看爷爷用绝招赢你们，我一指挥你们就得死。他这顺嘴啊，胡冒泡，拿手这一扑了不要紧，就见贺豹和胡元，哎呀哎呀，胡同胡同，摔倒在地，顿时七窍流血而亡。张方傻了，喂，怎么回事这是？哎呀，莫非我有半仙之体，我自己还没察觉，我怎么这一冒泡他们就归位了呢？他正在这时候，神力王下了台阶了，一把把张方拉住了。 哎呀，恩公啊，你可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呐、啊！你这能耐太大了。三下五除二，用手一指，两个贼纷纷毙命。看来你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、啊，让本爵怎么感谢你？明日我一定领你赶奔八宝金殿，面见当今天子，重重保举于你，最少得加封你个大将军之职。张方乐的北都找不着了，心说话，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。佟林师说，你把我给撵出来了，你认为我最没出息，你看看，哎，傻人有傻命吧，救了个神力王，一步登天。可张方又一琢磨，神力王不明白怎么回事，我哪有真能耐，让我当大将军呢，那就要了我的命了，我够那资格吗？我会个啥呀？他心里最清楚不过，但是不便把窗户纸捅破，转身跪倒见过王爷。神力王赶紧把人找来，把两具尸首抬出去，血迹擦净了，然后把张方让到屋里头。没吃呢，来来，坐坐坐，吃吃吃。神力王请客，呵，这回张方是肥吃肥喝啊。神力王借灯光看他，越看越喜欢。你瞅长那小模样，夹扁头，挖阔脸，小眼睛，斗鸡眉，小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怎么看怎么难看。但在神力王的眼里头好看，你们救了他了吗？神力王就问我说，恩公贵姓啊？哎，免贵，我姓张，叫张方。哦，你跟佟林什么关系？佟林是我师叔啊。哦，佟林是你师叔啊？一点掺和都没有啊。我爹是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。原来如此，孩儿啊，你怎么知道今天晚间有刺客对我行刺呢？王爷，实不相瞒呢，我有先知先觉的能耐。我正跟我师叔在一起练功呢，我突然耳鸣眼跳，坐卧不宁，嗅吞灵纹，掐指一算，哎呀，不好！我就知道王爷有灾难，故此跟我师叔请了个假，赶奔神力王府。哎，我刚藏到屏风后头，果然这贼就到了。您说我掐算的准不准？是啊，你还有这种功夫？有，都跟我老师学的，我师叔佟林也没少教给我。这么说，张方你真神人也。张方，有地方去没有？没地方去，在我这待着。你就给我当个贴身的保镖，有什么条件你尽管提，能把镖局子的事情摆脱开，那是最好不过。多谢王爷的盛情，不过呢，小人还有下情回禀，现在三月三亮镖会就要开始了，您是不清楚什么叫亮镖会啊？天下武林高手云集北京，您反上这个五大派十三宗八十一门的人都来呀，缺了我能行吗？我是主角啊，我这点能耐得在三月三亮镖会上亮相，我还想夺十三省总镖头呢。你想我，您在这个神力王府一待，是不是耽误我这些事儿了呢？您等着亮镖会的事儿过去之后，我向我师叔佟林告个假，然后我专门侍奉王爷，您看怎么样？
好，
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定了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刚才我这一受惊吓呀，我这病还好了还。是，我发现王爷您精神头比往常足的多。张方嘴这么说，是心里难过呀。哎，心说王爷，我刚才那叫满嘴胡说八道。我让我师叔佟林给撵出来，连饭门都没了，我寻死的心都有啊。可是见着神力王，又不便把这个谜底揭开， 就得接茬在这演戏。神力王请他吃完了饭啊，就留他住到神力王府。张方能白活，把神力王白活的时而捧腹大笑，时而屏息凝神，拿他真当神仙了。第二天张方告辞，神力王说什么也不答应。就这样，张方就住在神力王府。这些人哪去了？就在这儿。张方一想也好，一则呢我有安身之地，二则现在京城太乱，我负责保护神力王的安全，这也是至关重要的，这也是应该我干的事儿。后来张方实在待的有点腻歪了，跟神力王请假，说我待的日子不少了，我叔叔他们肯定挂念，因为我跟一般人不一样，我是个有用的大将，我一离开我怕他们支不开套，是不是？我回去看看，我把这个事儿呢我都料理料理，活计给他们分配分配，然后我再回来陪着王爷。神力王点头，好吧，这么着，你速去速回，赏个金子不要，赏银子不要。张方说我还回来呢，王爷您这是何必呢？这些东西搁您这存着。他出来了，哎呀，张方啊，就在神力王府出来之后赶奔佟林家里头，在门口溜六圈没抹开进去，又到了镖局子，在镖局子门前转了三趟，也没抹得开进去。哎呀，心说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我去找雍亲王去，见着雍亲王我说点好话，我师叔佟林最听雍亲王的。王爷把脸往下一沉，他敢不让我回去吗？哎，我是不是也有台阶下了？因此一拐弯赶奔富贵巷安定门里雍亲王府。到府门这外低头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围这么多人呢？往里的看看不清楚，跟门上人一打听才知道，司徒朗领着一大帮人来找佟林比武来了。张方一看，我怎么回来的这么巧？哎，还要了我的命了！司徒朗要来了，除了我师叔佟林能对付得了，旁人都对付不了啊！我倒是能显出什么能耐呢？比方说，我能救得了我师叔，那是最好不过。我这点能耐他不行啊！他正着急呢，肩头上有人拍了他一下。张方回头一看呢，是个身穿白衣服的女道姑，点手把她叫到旁边了。他一瞅，这女道姑能有30岁，长得气质高雅，俨然跟神仙差不多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满面陪笑问他：“你是张方吗？”“啊啊啊！”正是我，病太岁，您了是。我是谁无关紧要，咱俩见过你知道吗？是吗？那我怎么想不起来。我帮过你的忙，胡元、胡兴霸、贺豹行刺神力王那天晚上，你是不是说了那么句话？你说不用我动真能耐，我用手一指挥，你们俩就得死，说过没？
啊，说过呀。
俩人死没？
死了。
怎么死的？哟，张方一听明白了，莫非是您了，暗地之中给帮忙了？正是。我要不帮你的忙，他们俩无缘无故就死吗？你有那能耐吗？正是贫道暗中助了你一臂之力呀、啊！哎呦，这一说您是恩公啊，
您怎么不露面呢？
我要给神力王给您介绍介绍，神力王必有重赏，出家人不图惜这个。张方，你是不是又遇上为难的事了？
是有那么一点，我回来想找雍亲王，结果司徒朗领大帮人在这儿呢。你说我进去是不进去？进去我没那能耐，不进去我回来干什么来了？
张方，我再帮你一次忙。
你到了里边随便吹随便喊，有天大的困难有贫道替你承担。
哎呦，我说您是观世音吧您呐？您怎么这心思这么好的？我谢谢您了。不过我请问您叫什么名？
我叫什么名无关紧要，方才我说了一遍了，迟早有一天你定会知道。去吧，赶紧到院里头，一会儿我给你帮忙。有这么个靠山，张芳的心可有底了，故此大喊一声进了院里，见着佟林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佟林不知道他这些事儿，也没工夫唠谁。
这张芳嬉皮笑脸摇头晃屁股，
师叔您上旁边去，可对付他有我就够了，您什么身份呢？您身份太高了，上主天下主地的，能跟他伸手吗？您跟他一伸手，您失身份了，他这样得我对付。
说完了，他来到和尚近前。我说和尚，你叫唤什么玩意儿？
狼哭鬼嚎啊，闹了半天你没什么真能耐，你就凭着这种丑态和你这种吼声把别人吓迷糊了，你好从中获利，对也不对？不过你放心，我这人就是不怕叫唤，你叫唤叫唤我听听，有多大嗓门你使多大嗓门，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少剑客的厉害。
弥陀佛，我说你是谁呀？病太岁张芳。
知道，你小子就是张芳，我早就有耳闻啊！都说我什么人？
都说你他妈不是东西！张芳一听，气得吐口吐沫，啪，倒霉劲儿的。张芳啊，既然你愿意给佟林做替死鬼，老僧就成全了你。
怎么那么难听？张芳在他面前蹦了三蹦，两个耳膜都要震裂了，心一翻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就跳成了一个。张芳心说：“这玩意儿邪没气儿，明知道是这么回事，他怎么还控制不住呢？”因此，他朝着门口他就喊上了：“那位女道士。”老剑客恩公快来吧，我顶不住了。
就在这时，唰，一道白线女道士飘落在张芳面前。大和尚也吓得一愣，弥陀佛，倒退几步闪目观瞧，
全院的人，
不管是雍亲王这头的还是司徒朗那头的，无不瞩目观看。
一瞅这女道士细高挑大身材，
清水脸，宽脑门尖下壳，慈眉善目，但是眼角眉梢是傲骨凝风，
浑身上下一身白。
这人穿白衣裳他好看呢、要讲俏是一身笑，笑就是白色的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往和尚面前一站，用拂尘一点，无量天尊孽障，你还在这发威吗？你还想接茬害人不成？贫道千里跟踪找到此处，一切的恩恩怨怨都该做个了结了吧。这和尚不看则可，一看呢，害了怕了。
弥陀佛，抽身便走。
女道士喊了一声：“你给我站住！你还往哪儿去？”说着话，白拂尘拽宝剑，一道白线就追上去了。但见手起剑落，噗！这一声，人头落地。你看这和尚这么猖狂。分碰上谁？
一物降一物啊！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。那个说弄了半天，怎么回事？
怎么回事？咱没工夫再说了。死的这个和尚 是滇北辽东的人。这个凶僧叫三窟和尚。为什么叫三窟呢？什么人跟他伸手架不住他哭三声。他那个嚎啊，那不是嚎，那是哭声。他这种哭声是一种功夫，不是咱们普通的掉眼泪哭几声，那有什么用？他是一种特殊的本领，故此叫三窟罗汉。多么大的高人架不住他哭三声。他在边北辽东作恶多端呢、来的这位白衣女剑客就是给那些受难者报仇，跟踪他来的，一剑把他给劈了。劈完之后，女剑客把血蹭了一蹭，把宝剑还匣，回头对张方说，三月三亮镖会咱们再见。看了佟林一眼，转身走了。等到三月三亮镖会他还露面，有关他的事咱们再详细说。这就叫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真高人也。你拦也拦不住，人家走了之后，单说司徒朗把脚一顿，大和尚死的太快当点了。后来司徒朗一想，死了就死了吧，不死也不行了，命人把脑袋瓜给捡回来，连身子用没用的大衣给包包包包，你找个地方啊，得给下葬。而后司徒朗眼珠子都红了，用手点指佟林，佟林，你真有福气，我打算找伙人助我一臂之力收拾收拾你，没想到有人给你帮忙，嗨，看来我谁也靠不住，还得靠我自己。来你过来，你要不过来我骂你的祖宗。佟林让张芳躲到旁边去，张芳躲在旁边，是说我还有事儿，我不托底，我得先问清楚您，一会儿事儿完了您还撵我走不？嗨，提那干什么呢，把你收下来。哎，多谢师叔。张芳乐得手舞足蹈啊，赶紧归队。咱不提，单说佟林冷笑了两声，问司徒朗，我师兄，咱俩再伸手这是第三次了，一般的身手不行，咱俩得打赌，比如说我要把你赢了你怎么办，下次你还报仇不报仇了。哎，佟林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红嘴白牙，我对天盟誓，你要再把我赢了，我磕头，我认罪，我承认我全错了，我帮助你佟林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。那么佟林，你要输了呢？佟林说，我要败在你的手下，当着你的面和天下英雄的面前，我抹脖子，我要不死我不是个人。哎，好嘞，大家都听见了。永亲王一皱眉，这海川又犯虎劲儿，这话说的太绝了，不留半点容身之地呀、你这哪行。两个人是当场动手。佟林发现司徒朗这个能耐长了一大块呀、自从穿桑林他失败之后，回去把头一扎，苦练日月五行轮，受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指点，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，果然有所提高。但是跟佟林比在一起，他还差点，怎么提高也撵不上佟林。故此120个回合之后，让佟林双月夹脚把他蹬倒在地，一个跟他就摔在那儿。司徒朗翻了翻眼睛，一咬牙，佟林说，你起来，你起来，不服再打。我不服，蹦起来跟佟林再次玩命，50个回合，让佟林反背一跃， 正戳他脖子上的，没要他的命，冰凉棒硬给他搁这儿，佟林啪一个寸手把双月蹬回来了。司徒郎服不？不服，再来。哎呀，司徒郎一看呢，人那脸皮能这么厚吗？不服高人有罪，说话算数。佟林呐，喂，服了，服了，说个服了还要自杀，让佟林过来把手腕子给他掰住了。大哥，您怎么了？千错万错，小弟我的错。司徒郎一听，深受感动。相比之下，佟林人格高尚，比自己高大的多得多，我纯粹不是东西，心服口服。拉住佟林，先帝呀，我错了，我不是东西，如果兄弟能原谅我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我帮着兄弟你顶门猎户，给你牵马坠镫。永亲王也过来了，老侠客，欢迎欢迎啊，我早就敬佩您了，欢迎你加入英雄队。大伙全乐坏了，有了司徒郎，有了在场的各位英雄，并太岁张方也回来了，就等着三月三亮镖会上大显身手。佟林传上部展告结束。